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在野阵营是整合失败，国民党与民众党原本协议要共推一组候选人，不料却在登记参选截止日前戏剧化的分道扬镳，也确立了这场大选是蓝绿白三边争霸的态势。蓝白破局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民进党的赖萧佩是否已经稳超胜券？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 APEC 会面的时候否认在2027或是2035年有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间表，并重申希望两岸和平统一。若北京口中所称独上加独的双独组合赖萧佩胜选的话，两岸的和平统一还有没有希望？习近平对拜登说的话究竟能不能当真？他对台湾未来走向的评估和他下一步对台湾可能采取的行动又会是什么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俊豪博士。张俊豪博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的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观众们大家好，谢谢。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荣伟先生，请您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他对这一次台湾2024总统大选设定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现在蓝白合破局对北京又意味着什么呢？荣伟先生。
好，这个问题很好啊。可以说这个今年啊，不久前啊，在纽约我们也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关于这个台湾这个选举啊，其中呢，这个台湾来了一位教授叫吕佑谭，他这个来了以后呢，介绍了一些情况，我当时听了以后有几个非常惊讶啊。一个是呢，就是他特别提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在全世界啊是排名啊在前，他这个在国际上有一个调研的，台湾的这个民主水平在国际上是排名在前十名，甚至呢，他有一些杂志，包括这个《经济学人》啊，他好像是说的《经济学人》啊排名第一啊，这个当时让我很惊讶啊。确实这个台湾的这个我曾经啊听过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几次讲话，包括他当年这个选举啊，我当时就也是非常惊讶，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这个水平啊，我曾经对周围的朋友说，我说他来当美国来到美国来参选总统也够格啊，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他的发言啊，三观很正啊，政治正确，我觉得超越很多美国的政治政客啊，所以呢，这个这几年啊，这个台湾在这方面，台湾民众做了很大的努力啊，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啊，他们也可以走民主宪政之路啊，这个中国大陆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人这个没有这个素质，不能搞民主啊，中国特别是近年来有一些论调啊，这些论调都是为习近平这个搞独裁统治啊和这个所谓的连任啊背书啊，认为中国呢这个几千年都是帝制文化，哈哈，希望现在是重新啊再出现一个新的帝啊，就是这个习帝啊，这、就是。那么我当时呢，我正在会上发言呢，我就曾经说过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台湾大选啊，这个从李登辉以来啊，中共一直说是深度介入，李登辉那个时候就是搞导弹危机嘛，啊，结果呢几个导弹最后把李登辉反而选上了啊。上一次呢，我想上一次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韩国瑜这个选举啊，这个中共也是深度卷入啊，最后呢实际上这个他的深度卷入某种意义上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打这个给这个韩国瑜啊起了一个反作用，韩国瑜最后没有选上嘛。那么这一次呢，我曾经呢，这个在网上注意到这么个现象，我当时也在会上说了，就是今年初啊，在推特上呢， 啊，出现了一个推特号，他们称为叫习公主啊，这所谓的习公主就是习近平女儿啊，他们认为是习近平女儿的这个公号啊，最近被好像已经退出了，还是被封了，这个不清，叫 My Moment。这个推特号上呢，我发现他是高度的在关注台湾选举，而且他经常呢这个发表一些言论呢，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侯友宜。他说怎么国民党这个侯友宜怎么这么差劲啊？你们国民党怎么搞这么个人出来？后来我在网上我在下面跟贴了一下，我说你这个我有点看不下去啊，我觉得说的我说台湾人民可以选举自己领导人，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他就把我拉黑了啊。后来这个
您认为现在蓝白破局对于北京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是说呢，这个他们这个深度介入啊，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是肯定希望国民党赢的，对吧？但是最后呢，他觉得侯友宜也不行，但是现在事实证明啊，侯友宜现在搞了一个赵双康，我觉得这个赵双康这个人啊，我经常看了，有也不是经常，偶尔看他的节目，觉得他比这个共产党还想更要台湾的这个统一啊，就这么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们肯定又是一次失败。啊，他们想深度卷入这个，希望国民党赢，但是国民党不可能赢，我是这么看法。
好的，
好，
感谢荣伟先生您的分析。也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张俊豪教授怎么看了？现在这个蓝白合是戏剧化的破局了。那郭台铭也宣布了退选之后呢？其实现在我们算一算，台湾的2024总统大选三组候选人就正式出炉了，就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加萧美琴，国民党就是侯友宜和刚刚这个荣伟先生说的赵少康是他的副手，民众党则是柯文哲配上吴欣盈，这是这个。企业的第三代吧。那么赖萧派现在在这个整个蓝绿白三边争霸的态势当中呢，有人说是稳操胜券，不晓得张教授你在台湾的观察，近距离的观察是什么呢？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我想首先台湾这一次的大选真的是受到全球的瞩目。那我想当然除了中共在 这场选举里面其实借选的程度是相当的高，另外呢在台湾所面对到现在在整个两岸关系的发展上面，其实也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那如果从台湾选举的历史背景上来看，确实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在连续执政两任，也就是八年之后又可以再次的执政，所以这一次就变得首先从历史上面看，其实它可能是一个蛮值得去讨论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在预测上面大家就会去猜想有没有可能民进党可以去打破这样的一个魔咒。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这个有关蓝白合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台湾在这大概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吵蓝白合的问题，它吵到最后呢，让我们在选举终于在剩下不到这个50天的时间，终于确定了我们才是三组的这样的一个参选人。那重点是在这段时间蓝白从要合走上不合的一个情况，它使得呢各位大家也可以观察到这两天以来蓝营他整个支持者都回来了，因为在蓝白不合的过程里面柯文哲的形象他激起了蓝营选民对于这个柯文哲的反感啊，或者是柯文哲他长期一直去瞧不起这个国民党所提出的候选人，他反而在蓝白最后不合之后，这个蓝营的选民就归队了哈。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选战哈，其实他又走回到一个我们过去历史上其实蛮传统的一种蓝绿对立的一个局面哈。那这两天其实也看得出来，其实柯文哲啊，因为这段时间可能不诚信的问题啦，或者是在蓝白合过程里面许多非常荒腔走板的一个表现或反应哈，他的民调开始去滑落。所以也就是说，综合刚以上所讲哈，现在又走到了蓝绿对决的格局，那并且呢，在绿营到底能不能继续的执政上面，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挑战，因为现在在台湾其实兴起了一种叫做下架民进党的声浪。所以我觉得这个选举在目前我们真的正式起跑之后，其实蛮值得来看看，也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到底民进党能不能在这种格局里面可以去突破它的历史宿命，或者它可以去突破现在蓝营现在 很迅速归队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继续我想请教荣伟先生的是，您刚才说这个北京的介入台湾大选啊，历来都是失败的，这次恐怕也是。那么最近我们也听到习近平讲了一句话，好像也影响到这个台湾的选情啊，那就是白宫资深官员证实了，就是说习近平在 APEC 告诉拜登，他说他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说中国计划要在2027或2035攻打台湾，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攻台这样的时间表，习近平说是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有攻台时间表，这是不是用缓兵之计在松懈美台的心防呢？而且对台湾的选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句话，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他可能没有我们说的这个2027啊，或者叫2035这个计划，但说不定他是不是有一个其他时间的攻台计划呢？啊？这个他我觉得这个他这个话是不可信的啊。最近我看我们这纽约的有一位时政评论员，这个邓玉文啊，他就这两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他我经常封他为是北美的首席时政评论员啊。最近我们的当代中国评论杂志会发表他的三篇文章。他对习近平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他提出的习近平可能有2030年的共台计划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忽略啊。这个所以这种口头上的这么一说啊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他这个有共台计划是否能够真正能实行，这又是一个question，又是一个问号啊。昨天我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有李彦友主持的我们搞了一个研讨会，就是刘亚威来主持主讲，他讲的这个题目也非常好，叫 POA Views 啊，这个中美的关系啊，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将领们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看法，他列举了一些包括以前退休的将领。包括一些鹰派、鸽派的，其中什么乔梁啊、戴旭啊，什么啊，包括也刘亚洲啊，刘亚洲还是他的哥哥哈、啊。他们这其中他提到一些将领啊，这个将领他们这个他包括他公开的讲话，包括私下这个讨论会的讲话里面，很多将领提出这个，通常他们对不是在公开的言论上经常说这个中国要中国在这个未来有的时间就超越美国，就包括军事实力。其中有个将领就说了，这个时间概念也可能是100年啊，也可能是200年，但是他说了，就是如果说10年20年，但是没有绝无可能的，哈哈，对吧？这个他们都清醒的认知到了，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有时候、打嘴炮，这要共台啊，什么东西，这个是这是一方面，好吧？
好，
这个、
谢谢荣伟先生分析。
我的一些看法。
台湾方面也对这个习近平这句话有反应了。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啊，他就针对这个习近平否认在2027年或2035年有武力攻台计划呢，他说这是显然在打脸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这场选举中是不断的说票投民进党，青年就上战场哦，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一席话呢，赖清德认为是证明了国民党是在说选举的谎言。想请教在台湾的张俊豪教授，您怎么观察习近平否认攻台时间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于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啊？有人说这是好像对民进党有利，因为缓解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压力。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非常同意在海外的荣伟先生刚刚所讲，也就是这两个时间点2027 2035，其实习近平说他会这个和平，对台湾和平，其实到底能不能相信可以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确实在台湾包含中国对台湾的这个从不放弃以武力犯台，以及呢这个犯台的时间表，我坦白讲从2023一直到2035每一年都曾经有人去预测，也就是说可能马上就要武力犯台，可能明年，可能明年后，可能后年。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就他所讲这句话的动机上面来思考，事实上还是回到刚刚所讲的蓝白合，事实上讲出这句话的时间点里面就是蓝白可能即将要合起来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讲这句话其实充分反映出来中共确实在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借选，那习近平也直接的跳进来，因为他们非常希望去达到所谓的蓝白合，并且去让民进党终于可以结束这8年的这个执政。好，可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中共的借选如果从历史的纵深上来看，其实中共的借选在台湾我坦白讲通常 或者是可以说几乎都没有好的结果了哈。如果先去看一下这个西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陈水扁要去这个政党轮替哈，在当时竞选前，这个竞选前，这个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会记得这句话，他说搞台独的没有好下场，后来吹出了叫做这个国民的这民进党多少的选票。另外呢，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这个中共不断的去加强这个交流，结果后来引起台湾什么叫做太阳花学运哈，然后呢，这个就很快的让国民党整个声势就大幅的滑落。那么在上一次这个韩国瑜当选，虽然当选了高雄市长，可是他在台湾一直在讲他支持九二共识去选总统，结果同样也造成一个反效果，一样哈，我就稍微讲快一点，就是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中共没有算到的一点是，这个蓝白现在你说让他合起来，好，他会对民进党比较这个不利。可是我坦白讲哈，如果蓝白如果真的不合的情况之下，各位要想哈，它其实是可以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危机意识反而没有那么快会激起来。第二个是蓝白如果没有合起来的话，其实赖清德得票率它会下降嘛。也就是说，如果三组候选人，所以各位观众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中共还有一个界选是，我让郭台铭不能选。各位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情，
富士康被查税。
富士康，好，那我假设，如果中共没有做这件事情，富士康选了，对不起，郭台铭选了，四组的候选人下去选，我说真的，赖清德所能够去拿到的得票率，他可能会成为我们台湾历史上得票率最低的一个总统。我觉得中国应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我说他的界选其实都不太有逻辑。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就是说可能还有另外一块各位值得去关注，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选，因为明年的1月13号我们不只是要选总统，我们还要选立委，
是，
所以中共的界选当然除了总统以外，在立委这一块界选程度当然也很大，打认知作战，或者在蓝白不合的情况之下，他去关注国会的选举，去支持或者是资助，或者透过认知作战来扶植一些所谓中共的代理人，或是一些比较亲中的人士，能够进到国会里面去，其实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也可以是一个去影响到台湾以及两岸关系的一个做法，或者是我们就算不要讲国会，各位刚讲到这个赵少康，你会发现说赵少康这个角色，他虽然不是总统候选人，他是副总统候选人，他在一开始竞选起跑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支持九二共识，那你看看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就跟中共其实很站在一起。这个影响到什么？各位可能也同时听到侯友宜听到他讲这句话之后，马上去加码说，以后我要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就学，还要就业，哇，这个无法想象哦。也就是说，这个马上就去这个，因为赵少康的效应哈，侯友宜加码去对于中国很这个友善友好。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就业，这个我们可能也有很多这个叫经济发展上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情况要顾虑的情况之下，我们反而还要去拯救这个中共现在可能已经是到 20%、30%、40% 失业率的这些年轻人。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他没有很清楚想这个事情，而是他可能就被这个可能很倾向中国的赵少康的这种论述就被带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观察到，就是就算蓝白没有办法合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中共在台湾包含对立委或者是这一些所谓亲中人士在很多的言谈啊言论上面对于中共的一些反应啊，或者对于两岸关系要更加的交流，更加的接近，这些说法其实它都会影响到后续在选后的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荣伟先生，我想综合几位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来请你一并回应啊。我们这个网友 Reader Clear 在 X 上表示说，他说兵者诡道也，习近平是当拜登的面否认攻台时间表呢，不是妄图瞒天过海，就是这个缓兵之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一位 ChiDog2023 他说，中共自从他出现的那一起就是满口谎言，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美国都被中共欺骗了不止一两次哦。那么中共是诡计多端，自由世界唯有料敌从宽，台湾更要整军备战，吸取乌克兰的教训。那么统一台湾事关习近平的终身执政，民粹主义也已经煽动起来了，他认为习近平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那么想综合刚刚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还有刚才这个张教授所提到的说这个 这个北京界选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的。来请教荣伟先生，你怎么看？除了网友的评论之外，也有些人认为说习近平会不会心里反而希望民进党上台，这样反而是让中共可以师出有名，一举收复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论调呢，荣伟先生？
对这个中共这个深度介入这个台湾选举，这个已经毫无疑问了。今天我看到，我刚刚今天早上我看到《纽约时报》他这个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谈这个事，啊，特别是他提到这个 Facebook 上有7000多个账号，哈哈，这介入这个，这个这是假账号或者是伪账号，都是中共大陆这个怎么样在搞乱是这个台湾选情啊。其中据说有一个视频说是这个好像说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图像出来，在他那里讲话，说是他在支持什么比特币啊，就是这种数字货币的什么这个政策，这个都是他们说这个都是编的啊，这个可以在网络上可以编辑出来的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刚才这个说的很对，他们有逻辑性啊，舍得其反，最后呢，反而会让这个民进党得势，我是这么看的。对，
那下一步的话，习近平他说不会有攻台这个时间表，但如果真的是民进党执政的话，您认为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那也不一定，因为现在这个是这样，这个昨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啊也是这样的，这个台湾问题啊，实际上深度这个如果去考察的话，它实际上涉及中美关系啊，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其实美国他也不希望台湾就是独立啊，什么等等啊，就是保持现状。其实中国呢，其实他们这个昨天也有讨论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中共大陆来说，实际上保持现状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因为现在这个从这个中美建交以来，其实当时包括这个邓小平啊，包括这个后来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啊，他们这一系列就是把台湾问题是放在第二位的。就是现在习近平呢，他要把台湾问题放在第一位，实际上这个呢，这个没有对中国大陆实际上没有好处。他这个昨天也是这样讲，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博弈啊，包括这次他习近平到美国来，他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焦头烂额，对不对啊？他是需要美国来支持他。这样才保住他的政权。这对台湾的这个口号他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在近期我在我的分析啊，近期呢他不可能有什么任何的共台的举动。
好的，
即使这个民进党呢，他我觉得他们也是会认清这个国际这个外交这个关系，而且在这个一般的评论上认为民进党执政呢，在国防和外交上他们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路线啊，至于他的国内政策，那另当别论，好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也想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张教授，您怎么观察？因为有人说这个在北京的眼中，蓝白和破局哦，这是北京口中所谓的独上加独双足总和的这个赖萧配胜选的话呢，就等于是两岸所谓和平统一，就习近平一直喊的这个和统的指望，就是可能性越来越小。但也有人持相同不同的看法，不晓得张教授您在台湾近距离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想从民进党正式的找回来萧美琴担任这个副手，其实都一般都是非常的肯定，而且是站在一个比较认为这两位候选人确实是很互补的一个角色。因为各位可能不要忘了，就是说赖清德在竞选刚起跑的时候，他被许多亲中的或者是比较这个甚至在中共方面都一直要强调他过去说他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以此作为一个理由来认为说中共将来其实对台或者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对台动武是极度有可能的。那么萧美琴现在回来之后，他代表的这样的一个互补，也就是萧美琴事实上他作为蔡英文我们现任总统最信赖的一个所谓的外交官，那么在这个叫做对美的关系上面，他站在一个持稳的立场，而且保持对美的关系上，事实上回过头来他可以去对赖清德这样的一个标签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效果，并且特别是在两岸关系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的关系上面来讲，萧美琴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跟美国所保持的一些关系，它事实上也都可以去在平衡赖清德过去被贴上标签的一个立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互补性的角色，各位不妨去把它对比一下 在这个叫蓝营哈，国民党的两位候选人，你看起来在外交国防上面他有任何的互补性吗？或者是他有任何的一个在这方面论述上的能力吗？或者是我们去看待所谓的白啊，这个民众党这个阵营啊，这个柯文哲他可能不但是在政策上非常捉摸不定，另外呢，在他的副手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财团的一个我们讲财团的这个长女了哈，公主哈。那所以如果这样对比起来，其实赖萧在这三组候选人里面，其实他还是具有在所谓的国际观或者是在面对两岸问题上面，我相信他会更加的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特别是现在中国如果他要处理内政啊社会的问题都已经非常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以台湾的这种民主的实力哈，民主势力的一个展现，他在国际上面去交更多的朋友，那形成未来形成在整个世界上集团就是民主跟专制集团上面的一个对立啊，或者是一个这个两个集团分立的一个现象，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站在台湾这一边。那赖萧这样的一个组合哦，他一方面去做出一个平衡，一方面去维系这个我们的蔡英文在过往的路线上面的一个稳定性，另外他也去充分的演绎诠释了现在在世界上两岸关系它就是一个国际上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个国际间都很受到瞩目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将来在国际社会结交到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分析。我再念两位我们现场 YouTube 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荣伟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鱼次郎，他在 YouTube 上表示说，蓝白河破局其实能说明的是以往中共操控台湾选举的模式，民主国家的选举烧的是钱，没有选举经费，政党的气势就营造不起来。所以蓝白表面上是意见不合，但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共根本无力再以撒大钱来支撑他们力挺的政党了，因为这种没钱赚自己还要倾家荡产的事，各方当然是摆不平。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还有一位叫鸭蒋这位网友，他说蓝白破局对北京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北京对台湾已经没有实质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台湾人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来前进。这是网友鸭蒋在YouTube 上的留言。想请教荣伟先生，综合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其实如果这一次蓝白破局凸显的是中共，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中共现在有经济问题嘛，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又有经济危机，如果明年1月13号选出来的又是一个习近平这个立场完全相反的这个民进党的执政组合的话，他又没有办法拿出对策，拿民进党这个再次连任没辙的话，对习近平的执政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呢？荣伟先生。
这个当然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这个江河日下，已经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分析这个已经没有救了，对吧？我们在纽约经常看到国内的这个企业家民企啊，这个都认出来，对吧？把资金转移出来，这个是个很大，我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的制度问题，他是直接习近平搞独裁专制嘛，所以他对台湾的影响就不是钱的影响，这根本就他这个怎么可能用独裁专制让台湾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度民主的一个国家，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制度，他能够接纳你这一套东西呢，对吧？而且他所谓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彻底破产，根本不可能再让台湾人民再接纳你这一套说辞，对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台湾啊，现在他的刚才我们这个张教授已经提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影响力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这个在世界这个民主先进行列，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不管台湾是哪个党起来，将来它的民主啊，它的民主制度啊，对中国大陆是一面旗帜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啊，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他们一直处在这中共大陆这个文攻，是不是叫武吓的这个威胁下，但是呢，我其实台湾呢也可以提出你的文攻的这个一套策略，用从中国大陆这个你要实现民主宪政了，我们才可以谈论统一这样一个问题，
好
吧？
感谢
中国大陆民主宪政实现之日， 就是台湾统一之日，是这样子，好吧？
好的，谢谢荣伟先生。上半场时间有限，张教授，我很快再念两位这个我认为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观点，请您回应一下，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了。这位叫记录的网友在 YouTube 上表示说，中共的三个策略，蓝白不合之后就是抢立委票了，如果立委失败，就再整合壮大他们的蓝白年轻人，以后再战。这是三步策略。然后还有一位华荣这位网友，他是在 X 上表示说，自从中共号召全民抓间谍以来呢，虽然他们对统一的调子没有降低，但是显然是内忧大于外患，台湾的政权是面子，大陆的政权才是里子，统一是虚晃一枪，现在这个中共是保命才是根本。不晓得张教授怎么看这位两位网友的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台湾总统大选的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张教授？
好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位网友观察非常的精准，其实在台湾现在的所谓的中间选民或是年轻人，他在左右选举这件事情上面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所以我其实也经常这么公开讲，就是中共如果他下的力道越重的话，其实他可能会更吓跑这些中间选民或者是这个叫做年轻人的支持者。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虽然有八年的魔咒，大家都也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么看好民进党有可能继续执政，但是呢当中共的这个手越伸进来的时候，那年轻人可能又会回到所谓的赖萧沛这边来，或者选择继续的支持民进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提到，当然中共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非常大，那内部问题非常大的时候，他可能就希望可以透过台湾的问题来作为甩锅，我们常使用叫甩锅，那可是这样的一个甩锅是不是能够得到效果呢？也就是说这个甩锅你真的能够对台湾能产生什么样实质影响？我们今天讨论这半个小时说中共想要借选到最后可能都没有实质达到什么效果，甚至可能是反效果，然后你说甩锅到这个内部的问题可能也没有办法实质来这个真正去面对或者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共在治理上面这个一个目前为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张教授还有这个荣伟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请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